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e Honey。又是一周过去了，不知道这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呢？有什么样新鲜的事情发生，或者说又遇到了新的朋友，或者就跟老朋友重聚重逢。不管说是快乐或者不快乐事情，如果你想要找人倾诉，那没有这个渠道哈，或者说没有朋友可以跟你聊聊天，那没有关系啊，可以跟 Estella 和你来说一说。那其实呢，我发现最近真的看到在这个社媒上很多人呢，尤其是在海外，尤其是在我们美国的很多的这些华人朋友，不论他是在这边待了多长的时间，很多人呢都在网络上抱怨说，哇，在这里好孤单啊，好寂寞啊，在这边好难交到朋友啊，觉得在这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非常的疏离，觉得很难去交到那种真心的朋友，很难交到那种可以让你很放松，可以让你去展现自己，做真实的自己，可以跟他去坐下来好好的聊聊天，发自内心的那种交流啊。很多人都在抱怨啊，有一些呢才来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已经受不了了，就崩溃了啊，尤其是那种就是在这边的无亲无故一个人的独自出来闯荡的这些网上的人呢，他就会说，哇，受不了了，他说，天哪，这完全不是人待的地方啊，感觉在这儿就像是变相的在坐牢。那不知道说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宝宝们，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们来美国多久了？那你感觉到孤单吗？你是一个人在这儿，还是说也有亲戚朋友亲人在这边？但是有的人是这样的，他即使是有家人在这儿，即使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也会觉得孤单。对，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我们关心的更多的是关心那些一个人在这儿的，对吧，独居的，然后呢无依无靠的，这种单身的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啊，只要你是单身的，这样的朋友呢是我们主要的关心的对象。对，当你感觉到孤单的时候，当你想有人去倾听你的时候欢迎你来跟我取得联络。那再一次的来说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晚上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呢，可能你已经吃完饭了，或者说你在回家的路上，对吧，或者你正在从家出来要去往哪里毕竟是星期天嘛，最后的这么星期天的几个小时，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度过的呢？但是如果在这个时间段你来选择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艾斯黛拉哈尼呢会觉得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荣幸，希望呢通过电波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有趣的灵魂，就是真实的那种朋友。好，那如果你也想要跟我去倾诉，想要跟我聊聊天跟我敞开心扉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找到我。 那来说一下我们节目收听的方式是啊，除了车载的音频，还可以通过我们官网或者是下载 APP App 来收听，请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 Estella 哈尼就是你的新朋友，当然了对于我们的老粉老听友来说我是老朋友了。好，那如果说就是网站上找不到我的话呢，也可以在小红书上找我的名字啊，叫做自由乐女神，自由乐女神啊，就可以搜到我了。嗯，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比较宽泛，可以就是想和大家天南地北的聊一聊吧。对，刚才呢是讲到了说人很多，这个到海外的人尤其是一个人啊，他就很容易进入到一个很孤单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很有可能，尤其是在你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说没有去跟人有交流啊，然后呢也没有去谈恋爱，对不对？那只是一味的在工作，那家里人可能又疏于关心，因为他们离得你非常的远，对吧？距离上的这个难度啊，所以说就这类的单身朋友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对，所以呢我们主要是关心这类的人群啊。那其实呢就是我也是过来人，我来说一说就是我的一个感受哈。我先其他点我不展开来说了，我就来说说看，就是你到了海外对吧，除了工作以外，我们来重点的聊一聊，就是你对于你的这个不管是社交也好对吧，这个同性的交友也好，还是异性交友这块，我们更重点的是关心你们的这一块，就是你如何去展开你的社交，如何拓宽你的社交的圈子。对，还有呢就是你如何去融入到当地的这个本土的文化，对吧？尤其是一些这种大龄的女性朋友，那他们就想说，可能在这边的华人当中，他们会是被就是很被动的一个状态，对，具体什么原因啊，就知道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想说，哎，知道说好像很多的这种 local 的本土的那些白人男性他们会更接受啊华人女性，对，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华人女性呢是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点的，对吧？就是显年轻啊，然后呢又非常能干呢，又会做这个做好吃的呀，那很多人是喜欢中国文化，然后呢也觉得中国的女性呢是非常的有这个素养的，就是综合的素质综合的条件都很不错，所以呢有非常多的这种白男去选择和华人女性进入到婚姻当中哈。当然了这个有很多幸福的案例，当然也有一些不幸的案例。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是被动的，因为年龄的原因就是很难去在你自己同族的这个圈子内找到另一半的话，那你要去做这种跨文化的恋爱的尝试，那你就要去好好想想啊，我如何去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渠道去了解本土这些人啊 ,local 的这些人他们的这个婚恋观，他们的价值观，对，他们是如何去择偶的择友的，对。然后呢你要去了解，而不是说你只是很盲目的在这种社交 app 上面去找另一半，那我觉得这样真的会非常的难，很艰难，就是说你去打开那个大门去跟这种跨文化的人去展开这个恋情，明白吗？就是说就是比较，我觉得是空洞的，就是你跟他的交流会非常的空洞，就像是我们说在中国对吧，在东方其实很多人他们在感情方面的表达呢是非常含蓄的，那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讲说，就是西方人他们在情感方面的表达呢是比较直接的，是比较奔放的，他们呢也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情绪，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会感觉到哈，就是我先不说其他国家好吗，我们就说在国内啊，在国内有很多人对于恋爱的定义是非常非常模糊的， 不管说是男人还是女人，很多人呢会觉得说啊，什么叫恋爱啊？他就觉得说啊，我只是跟这个人一起吃饭，天天一起吃饭，是吧？一起看电影，一起玩游戏啊，然后去旅行，然后呢，说着有的没的话，对，他就觉得这个就叫恋爱了啊。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怎么去看什么是恋爱，对吧？什么是爱情？你们的恋爱观是怎么样的？对，你们的这个婚恋观、婚姻观念是怎么样的？对，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只是在物质上的匹配，在生活方面的匹配，这个真的是不足够的，对，是不足够的，还要更多的是要从精神方面的匹配。尤其是你看，如果说你在异国他乡，对吧？你在海外，你在美国，你想要去跟 local 的人去谈恋爱的话，你真的要去了解在local 他们的这些男性，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的婚恋观和价值观。 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提醒一下，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茉莉主播 Estella Honey。 除了车载的收音机，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都可以来收听节目。那视频版的节目呢，也有在 YouTube 上面频道啊，找到我们的官方的频道也可以来看。那目前我们暂时还没有视频版啊，很快会有了。那我来就是问了这个 ChatGPT 哈，就是你觉得美国人的婚恋观是怎么样的？他给了三大关键点，第一点是什么？独立与空间。美国人通常非常重视个人空间与独立性，他们认为健康的婚姻关系是基于双方独立和自我成长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过度依赖。了解这一点能够帮助你更好地了解在美国人眼中的健康的关系。第二呢，是坦诚沟通。在美国文化中，坦诚和开放的沟通非常重要。美国人认为感情中的问题应该是直接表达，而不是让问题悄悄积压。所以如果你有任何不满或者困惑，千万不要害怕与伴侣进行开放的沟通。第三点，共同成长。美国人的婚恋观很强调双方的共同成长和支持，他们希望能与伴侣一起规划未来，实现各自的梦想和目标，而不是仅仅依赖于传统的角色分配，这样能够保持婚姻中的新鲜感和持久性。我听来的话，我觉得哈，我个人我是非常非常赞同的，这也是我的婚恋观，我觉得是非常趋同的哈。那不知道说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宝宝们，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觉得这个跟中国人的婚恋观、美国人的婚恋观和中国人的婚恋观有什么样的差异化吗？我想来说第一点哈，独立与空间，在这方面好像就是中国的家庭呢，并没有把它分得这么开，就是不是特别重视个人空间和独立性，是吧？我们听了一句老话叫什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说这个女人她的这个第二次生命就是这个婚姻家庭带来的，所以说对于女人这一辈子来说啊，这个嫁对一个男人太重要了啊。为什么呢？就是她一旦进入到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女性啊真的是就是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家庭的角色，家庭的这个重担。对，那所以说为什么现在的女性越来越少有人愿意结婚了啊，就是因为她觉得说男人他是婚姻对于男人来说是能得到很多利益的，但是女人得不到多少利益，反而会牺牲更多，付出更多。所以当代的很多女性，尤其是00后，她们觉得婚姻不是必需品，婚姻对她们来说就是负担。对，所以为什么说这些年这个催婚大军，对不对？尤其是这个家人父母催婚这个战斗呢一直是在持续的，因为大部分人呢他就觉得说婚姻不是必需品了，我不一定要结婚，对吧？如果说这个婚姻让我那么辛苦那么累，甚至就是说 很多就是这个离婚率很高，其实离婚率就全球来说是吧，都挺高的，都是居高不下。那中国也是哈，就是越来越高。我之前呢是被新闻频道去邀请去做这个观察员，因为做了很多年的情感节目嘛，然后我被邀请去做观察员，就是大概在真的是很多年前了哈，那个时候就说了，就是大家在关注到这个社会话题，那就是中国的这个离婚率是越来越高，还剖析了哪些城市离婚率怎么样，还有个排行榜。这样哈，我又问了那个 ChatGPT， 对，看一下他哈，他是怎么来总结中国人的婚恋观的。第一，家庭导向强，婚姻不仅是个两个人的事儿，更是两个家庭的连结，父母亲戚在择偶过程中有很大的影响，比如相亲文化、门当户对的观念依然很普遍。这点的确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在中国的家庭当中啊，就是两个人他要结婚是吧，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啊，往往呢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更是家庭的事儿，对吧，这个是大事儿，父母呢亲戚啊都会参与，然后呢会对你指手画脚的，然后呢甚至是帮你去做这个重大决策啊，所以这个我们是知道的啊，在过去那么多年对不对啊，有很多女性真的是很悲惨的，她在见到就是说结婚的当天啊，洞房花烛夜才看到自己的老公长什么样。然后呢在中国啊，这个有这种悠久的历史啊传统，就是什么相亲文化对吧，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个门当户对的观念哈，他们比较看重的是两家人啊，两个家庭的这个是否呢这个在经济层面上啊，包括在社会层面上是否匹配。好，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这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啊，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的节目。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心事想说啊，想有什么样的情绪想宣泄，那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出口啊，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络，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去给我留言，或者呢是找我的小红书号啊，自由乐女神，自由乐女神，我的小红书号名字啊，大家就可以找到我了。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好，那我们稍后聊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感谢大家回来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啊这个时间段，那我们的粉丝呢有我们自己的昵称，有自己我给你们的爱称哈，也让我们的新朋友们了解一下。那我的粉丝宝宝呢，女粉宝宝呢就叫西西宝贝，男粉宝宝就叫哈哈宝贝，对啊，我们叫这个叫嘻哈帮，对吧？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希望大家生活中每一天都是快乐的，你有给自己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又让别人快乐的能力啊，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首先呢要懂得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啊，然后呢就是不要总是去为别人想，更多的应该要为自己想啊，不要让自己去忍受委屈 啊，然后呢就是屏蔽一切所有的负能量的人和事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是我一个讨好型人格啊，经历了很多这个伤害以后呢总结出来的，就是说你要让自己的主体性更强，一定要更关注和在乎自己的感受，这是非常重要的，学会保护自己，学会让自己快乐，好吗？嗯，好，爱情麻辣烫，我们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网站啊来收听。好，那这个还有视频版的哈，视频版的爱西雅图的节目呢，可以在YouTube 上面来搜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channel 来看视频版的节目。好，那今天呢，我说了想天马行空的聊一聊啊，刚才的这个 part one 呢，跟大家聊到了说这个美国本土人的这种婚恋观，那我们现在继续呢来聊一聊这个中国人的婚恋观啊。刚才讲到了第一点，对吧？就是家庭导向强。OK， 第二点是什么？务实主义。很多中国人在择偶的时候，物质基础包括房子、车子、收入稳定是重要的考虑因素。爱情重要，但现实条件也很重要。对，有的甚至是根本不考虑爱情，什么爱呀情的啊，爱都会消失，对吧？很多人就是真的只考虑现实，尤其是在过去的年代，对不对？更考虑的是门当户对，更考虑说啊，我跟你家联姻，对吧？对我们家有什么好处？对我们家族有什么好处？是不是？所以现在其实可以理解了，现代的门当户对也是存在的，以前还天真，是吧？那个年纪小不懂事儿，那时候就觉得哇，爱情至上，必须得有爱情才能进入到婚姻当中。后来你发现除了两个人有感情，有这个精神方面匹配的这个基础啊，当然也是要考虑到现实层面的问题，对吧？就是两个人的家庭啊，还有教育背景啊什么的，真的是家庭教育方面啊，真的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你想想，孩子会被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他们的婚姻关系，他都是看在眼里的，会被他们这种婚姻的观念以及他们相处的模式所影响。对，这个对下一代的影响真的挺严重的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父母啊要言传身教？对吧？当然了，我觉得在中国啊，就是家庭父母对于孩子情感方面的教育、婚恋观方面的建设方面呢，真的做得不太好，甚至可以说很不够。对，那我相信呢，现在的80后，这些父母呢，他们应该在这方面会做得很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点是什么？集体主义色彩。传统上，个人幸福要服从于家庭整体利益。很多人为了家庭期望而选择结婚，即使自己对关系没有极大的热情。真的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刚才已经举例了嘛，说这个是过去的年代哈，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吧？要门当户对，要联姻，对不对？都是为了这个利益啊。然后呢，现在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人，他们真的就是根本就不想结婚，都是被家里面逼婚催婚，没有办法啊，随便结了个婚，对，然后呢就离婚。那尤其是在那些农村哈，那更是那些女孩根本就没有自己做主的机会啊，都是家里人给安排的，所以呢导致了有很多这样的女性，因为她在这个家里边，就是两个人呢本来就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一下子就进入到婚姻关系当中了，然后呢就产生了很多问题，甚至决裂，甚至是这个案件啊，也就是悲剧哈，太多家庭悲剧了。第四点，婚姻等于人生的必经阶段，特别在女性身上，社会期待很强，适龄婚未婚容易呢被家人社会贴标签，产生很大的压力，是这样的啊。第五点，感情表达更内敛，中国人传统上不太擅长直接表达爱意，为你做事常常是爱的表达方式，而不是言语或浪漫行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说美国人的婚恋观是什么，个人主义至上，就是先做个对比哈，跟中国人的婚恋观做个对比。第一就是个人主义至上，婚姻被看作是两个人自愿结合，父母影响力小得多，恋爱和婚姻呢完全是个人自由选择的事。第二点，以感情为核心，爱情在美国婚恋观中是第一位，经济条件虽然也看，但比中国人整体呢是淡得多，感觉对了最重要。第三点，鼓励表达爱意，美国人习惯用言语和行为行动表达 I love you 啊，亲吻啊，拥抱啊，啊，感情表达外露，而且呢频繁。四，婚姻不是必需品，越来越多美国人认为结不结婚，什么时候结，结几次都属于个人自由选择，不结婚或晚婚，离婚再恋，社会接受度高。第五点，什么离婚再婚率高，爱情破裂了就分开，被认为是正常的人生经历，而不是失败或羞耻。美国社会整体对离婚的宽容度很高，真的是这样哈。我前段时间看到了有一个女的，她是广东潮汕的啊，她呢每一个视频开头讲的一段话都差不多，就是说我是广东潮汕某一个村的，我是第一个提离婚的女性。她大概三十几快四十吧，我觉得差不多四十岁左右哈。她说我是最勇敢的，我第一个提离婚的女性，就这么一个点就吸引了非常多人去看她的视频。对，因为呢在广东那边呢是有一些城市，尤其是像这种潮汕啊，他们呢会比较，包括惠州也是，他们呢就这种家庭观念哈会比较强，然后呢会比较封建，在那边呢女性啊就是什么善良勤劳的代表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核心总结一下，就是中国人的婚恋观和美国人的婚恋观的核心区别，总结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中国核心价值是家庭责任稳定，美国的核心价值是个人幸福情感契合。婚姻动机方面，中国是爱情加现实的考量，美国是爱情优先。社会期望，中国是适龄结婚家庭压力大啊，美国是自由选择社会宽容。情感表达，中国呢是内敛含蓄，美国人是外放直接。离婚态度，中国人是什么？相对保守压力大，美国呢是较开放可接受。是的，在过去的年代啊，真的一纸休书啊，写休书大部分是男人干的，女人真的是极少极少啊。那到后来呢，就是近代是吧，女人能提离婚的也是很少的。对，而且呢你一旦是离婚了，或者你被离婚了，你被男人抛弃了啊，这样的女性呢在社会上呢真的就是被这种有色眼镜，被这种歧视的那个眼光去看待的。所以真的女人，中国女人太不容易了哈。中国人的婚恋观啊更像是责任型与情感型的结合，务实又讲感情。美国人的婚恋观是更多的是什么？理想型与自由型的结合，爱了就开始，不爱就离开。 OK， 亲爱的西亚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在和你空中约会，在每周天的晚上这个时间段啊，在空中约会，一起谈谈情说说爱的爱情麻辣烫的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持续收听和支持，同时呢也欢迎新朋友加入。那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心事找不到人倾吐啊，那想跟我聊一聊也非常非常的欢迎啊，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网站给我留言，也可以找我的小红书自由乐女神，自由乐女神啊，可以给我私信留言，那我也会在上面呢去分享一些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 啊，一些这个情感故事哈，不管说是华人的也好，还是跨文化的这个异国恋也好，我还会给大家呢分享我在看的一些爱情电影，爱情的影视剧，还有呢跟爱情有关的一些受欢迎的歌曲的分享，好吗？有人说中国人的爱情是责任里的深情，美国人的爱情是自由中的奔赴。在中国呢，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约定，也是无声的担当。在美国，婚姻是两颗心灵的选择，是感情的自然流动。所以今天呢，和大家是聊到了关于中美啊两国不同的婚恋世界啊，看看这个爱与被爱的方式可以有多少种美丽的模式。在中国啊，没房没车很难谈恋爱，在美国没爱没感觉根本不会谈恋爱。中国人呢谈婚论嫁就像打仗啊，条件表一拉，三姑六婆来指点。美国人谈恋爱呢像旅行，爱了就出发，错了就转身。所以呢真的是，尤其是收音机前的宝宝们，你们如果未来方向就是想选择跨国恋，想选择就是美国或者其他的哈国家的这个异国恋情，甚至是走入婚姻，真的你要去了解一下当地的本土的他们的婚恋观价值观啊，因为婚恋观呢它是折射出了不同的这个文化密码，对吧？所以要去了解这个基础，才更能够让你去了解对方的想法，然后知道如何去跟他展开恋情，对吧？以及就是你们是否能够走入到婚姻当中，你自己也要去看一看你是否能适应当地人 local 的他们的婚恋观和价值观，对吧？因为爱情在不同的文化里会长出不同的模样，在东方它像细水长流，讲究责任与坚守，在西方它像星辰大海，追求自由与真心。其实无论在哪片土地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渴望一场不负此生的深情。正在收听节目的宝宝们，你们还相信爱情吗？我特别想知道你们还相信爱情吗？我有问 ChatGPT 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是否还相信爱情？你不相信男人了，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相信爱情存在的，对吧？如果你经历过一些情感伤害之后，你其实是不是还觉得说我还是很渴望爱情，对吧？即使爱情是很短暂的，对不对？所以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个什么有爱的能力的人，跟他去谈恋爱，明白吗？就即使爱情是短暂的，但是大家都渴望被爱，对吧？渴望爱与被爱。我问了 ChatGPT 这样的问题啊，男人与爱情之间的关系，不相信男人，但是不代表不相信爱情。他的回应是，你的话题很有深度，而且非常现实。他说帮我整理一下思路，男人和爱情之间的关系，男人是爱情的一种承载者，但不是爱情本身。爱情是超越个体的，是一种情感体验，精神需求与心灵连接。男人或者说具体的人，只是我们体验爱情的一部分媒介。男人的情感表达与爱情的这个节奏通常与女人不同，大部分男人在恋爱中感情的表达呢不像女人那么细腻，更多的偏向行动型目标型。他们可能在关系初期投入很快，但在长期维系情感深度上有时显得迟钝或者逃避。男人对爱情的理解常常呢是掺杂社会角色、责任感与自我认同。很多男人被教导要理性要坚强，导致他们在感情中更容易压抑真实的感受，而不是全然的沉浸在爱情的浪漫和情绪的流动里。不相信某些男人的行为不等于否定爱情的存在和价值。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丁点广告时间又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当中，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喽。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爱情麻辣烫，今天呢不知道大家心情如何哈，然后呢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希望说听节目听到我声音的你们啊，就是此时此刻能够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好吗？如果你有什么样的心事呢，心声想找人倾吐啊，这个不吐不快，那又没有对象，可以呢可以跟我取得联络啊，可以找 Estella Honey， 在小红书上可以找到我的名字啊，叫自由乐女神，自由乐女神。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其实是有聊到了这个就了解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婚恋观，还有呢中国人的婚恋观，以及中美这个婚恋观的一些差别在哪里。好的，那接下来呢我是想从这个圣经的角度啊来解读西方人的爱情观。那我也就是问了 ChatGPT。对，他是这么回答的，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说是这个呢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他说他来帮我简洁但有深度的方式从圣经角度来解读一下西方人，尤其是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欧美人的爱情观。第一呢，爱情是神圣的盟约，不只是情感冲动圣经如创世纪2:24提到，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基督教文化里，爱情与爱情到婚姻被视为一种圣约，不是随意的约会或短期的激情。这种盟约呢，强调了忠诚、牺牲和一生一世的承诺。第二，爱是选择，也是责任。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真正的爱呢，不只是感觉好，而是一种持续做出爱的决定，即使感觉消失，也依然爱。三，爱情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自我为中心。西方传统基督徒认为，爱一个人是首先从对上帝的爱流露出来的，不是为了满足自我，而是为了彼此成全，为对方的益处而努力。四，男女平等，但角色不同。以弗所书5:22-33提到，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妻子，为他舍己。在传统理解中，丈夫代表领导和牺牲，妻子代表支持和信任。虽然现代社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这种互补性思想呢，是根植很深的。第五点，纯洁与等待。圣经强调婚前守贞和对婚姻的尊重，守住贞洁。所以很多西方基督徒家庭呢，会强调真爱等待，对 ，true love waits。推崇在婚姻中完成性关系的圆满。总结， 传统西方爱情观受圣经影响，很看重承诺、责任、牺牲、自我约束和属灵连结。虽然现在很多人已经世俗化了，但这些深层价值观还是在很多文化细节，比如誓言、婚礼仪式，对忠诚的高度重视里流淌。我们再看一下哈，需要他给我们补充一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哈，就是现代西方爱情啊，跟这个圣经观念的冲突与变化。现代西方爱情和圣经爱情观冲突与变化有哪些？第一点，从盟约到契约，圣经里的爱情和婚姻是神圣盟约，强调不可撤销，终生承诺。现代西方社会更倾向于把婚姻视为一种契约，双方同意就开始，不合适就解除。感觉个人幸福感啊，成了感觉哈、啊、和个人幸福感就成了关系维持的关键，而不是牺牲与忠诚。第二，从神为中心到自我为中心，圣经强调的是爱是出于对神的顺服，目的是成就对方，荣耀神啊。那现代呢，则强调自我实现、自我感受、自我成长。如果关系让人感到不快乐，就可以结束。个人自由和幸福被置于至高的位置，神或道德律被边缘化。三，圣洁对纯洁和性的理解变化。圣经要求婚前守贞，把性视为呢婚姻盟约中的神圣的部分。现代西方普遍接受婚前性行为，性被看作是一种私人体验或情感表达，不一定需要作为，就是不一定需要婚姻来作为前提。也有更多人主张性自由、多样化的关系模式，包括什么开放式的关系，还有多重伴侣等等。四，对离婚的态度变化。圣经中离婚是极为严重、极力避免的事情，当然除了极端的情况如奸淫。现代社会离婚变得容易且普遍，被看作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正常选择，离婚不再被广泛的道德化或羞耻化。五，对爱情终极意义的理解。圣经认为爱情，特别是婚姻中的爱情，是为了映射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属灵的使命。现代人更多认为爱情是为了自我情感的满足，是追求个人快乐和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总结一句话，现代的西方的爱情观已经从一种以神为中心、强调牺牲与责任的神圣盟约，演变为以自我为中心、强调感受与选择的契约关系。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我们节目呢还在持续当中啊，刚刚和大家分享了说哎，如何从这个圣经的角度去剖析西方的这种爱情观，然后呢我们又聊到了说当代啊现代的这个西方爱情观呢是和这个传统的西方爱情观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对吧？包括呢包括什么，就是现代的这种西方的爱情观和圣经观念的冲突和变化。不知道说大家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啊，都可以跟 Estelle Honey 来连接来跟我分享啊。那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来找到我，或者说找我的小红书的这个名字啊，叫做自由乐女神，就可以找到我。我小红书的名字叫自由乐女神。那我又问了这个 ChatGPT 哈，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来回复的。就是因为我说到了嘛，就是特别建议啊，建议我们这些华人女性哈，如果你想跟欧美男性去结婚，对吧，跟他们去谈情说爱的话，首先呢你要去了解啊西方的欧美的他们的这个男性的这种婚恋观，对吧，他们的价值观啊。所以呢我现接下来我问他的一个问题是，华人女性与欧美男性结婚合适吗？有什么困难？华人女性呢与欧美男性结婚的适配性与困难是一个很复杂又多样化的话题。 虽然很多跨国婚姻呢都能建立幸福的家庭，但在文化背景、沟通方式、生活习惯等方面可能面临一些挑战。啊，他给我做了一个这个举例分析哈，适配性就是优势，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适配性。一，文化多元性，跨文化的婚姻通常呢能够为家庭带来多元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这种多样性可以帮助孩子从小接触不同文化的元素，培养包容心和全球视野。例如呢，华人女性与欧美男性呢的孩子可能会从小学习两种语言，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增加社交和文化适应能力。第二点是什么？家庭观念的相互补充。华人文化非常重视家庭和孝道，而欧美文化可能更强调个人自由。通过婚姻，双方可以互补，让这个家庭呢既有亲情的温暖，又有个人的空间的尊重。例如，华人女性在照顾家庭、尊重父母方面具有很强的责任感，而欧美男性呢，可能更加注重支持配偶的职业发展和个人。哎，我觉得这还挺互补的哈。三，促进国际文化、国际化的视野。华人女性与欧美男性的婚姻往往有利于双方拓展国际化视野，特别是在商业、教育、旅行等方面的接触与融合。举例，这种文化差异能够带来在跨国工作、交流、文化节庆等方面的乐趣和深度了解。是的，网上看了哈，就很多人真的他们就喜欢，对吧？他会喜欢这种跨国的东西，异国的文化的交流啊。很多人对很多这个欧美的西方人呢，对于我们中国文化呢、历史啊，都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甚至是非常非常的热爱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困难。啊，有哪些挑战，哪些困难？第一点，文化差异与沟通障碍，语言障碍。如果华人女性的英语水平不够流利，可能会导致沟通不畅，影响双方情感交流。虽然语言是可以学的，但初期的语言障碍仍然会带来不小的压力。举例，例如女方英语不好，她可能在与丈夫的家人或朋友沟通时感到不自在，甚至是错过一些重要的社交互动。文化差异，华人女性通常呢更倾向于尊重长辈和遵守传统，而欧美男性可能更强调个人主义、独立和自由，这会造成双方在生活习惯和沟通方式上的冲突。举例，如果男方习惯于自我处理个人事务，可能不会理解女方对家庭、父母的关注与责任感，产生不理解甚至是矛盾。第二，家庭观念的差异。在很多情况下，华人女性可能会非常重视家庭和子女的教育，而这个欧美男性呢，可能会倾向于更加独立自主的家庭生活方式。举例，华人女性可能希望孩子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推崇传统文化，而欧美男性呢，则可能更加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和兴趣培养，造成家庭教育观念的冲突。第三点，社会认知和偏见。在一些欧美社会当中，可能存在对跨种族婚姻的偏见，尤其是在较为保守的社区，可能会面临外界的异样眼光。举例，女方可能会遇到刻板印象，如被认为是为了绿卡或者经济利益而结婚，尤其是对于那些未曾在国外长大的华人女性而言哈，这个压力可能会更大。第四，两地生活的挑战。如果夫妻双方呢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生活中呢可能会面临两地分居的困难。例如，长时间分隔两地，文化的差异和生活的不同步可能会导致情感上的疏远。举例，如果双方家庭有一方在中国，一方在欧美，可能会因为繁忙的工作和时差而很难兼顾双方的父母和家庭责任。第五点，婚姻期望的差异。华人女性和欧美男性在婚姻中对责任和角色的期望可能不同。例如，华人文化中常见的是女性扮演更多的家务和育儿的角色，而欧美男性则可能更是习惯双方平等分担家务和育儿。哎，这个很好呀，对吧？举例，欧美男性可能会期望两人平等的这个分担家庭责任，而华人女性可能更倾向于承担照顾家人、料理家务的传统角色，这可能导致对家庭责任的期望不同而产生矛盾。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华人女性啊，华人女性可以解放了，是不是稍微能轻松一点，对吧？ 我们来看他总结啊，华人女性与欧美男性结婚是否合适，取决于两个人如何跨越文化差异、沟通方式的调整，以及是否有足够的共同的价值观。对，你看我一直在强调啊，价值观啊，共同有是否有足够的共同的价值观和理解，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这些困难并非不可克服，关键在于双方的沟通、包容以及相互的尊重。如果两个人能够理性的去看待和包容彼此文化的差异，那么这段婚姻就有机会成为一种丰富多彩、相互成长的经历。丰富多彩这个词儿用的好吧，相互成长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重要，对吧？ OK， 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大家就知道了哈，我们了解很多这个在美国呀，然后甚至是就是欧洲呀，对吧，这个美国的婚恋观、价值观，欧洲、欧美的西方的婚恋观、价值观，以及这个现代的西方的爱情观和在圣经当中的这种爱情观、婚恋观有什么样的差异和冲突啊，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期内容希望能够给大家打开另外一扇窗，对吧？然后呢能让大家呢有一些收获。 OK， 亲爱的新亚宝贝们，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节目呢是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边呢艾斯黛拉哈尼也再次的来感谢大家的收听，请记得在下周天的晚上啊，下个星期天的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会在空中准时出现，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谈谈情，说说爱，希望我们的节目的陪伴至少在这一个小时当中你是感到快乐的，你并不孤单，好吗？好，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最后呢依然是送上 Good Night Kiss， 晚安宝宝们。